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你爱我，你天天跟我在一起，就在我的心中，就在我的身边。你拯救我的喜乐，时刻的环绕着我。主耶稣，在你的护卫下，我的心安息在你的爱内。你圆满的爱已把我心中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能够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全心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是你将你满满的爱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的心中，让我借着你圣神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看见你是荣耀的万王之王。愿你来临，看见你是至高的万主之主。是你要赐给我们你的国度，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颂扬。主耶稣，我们呼喊你的名，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愿你快快的来临，是在荣耀中，在阿爸父的荣耀里，众天使，你带着你的众天使在云彩中，在荣耀里来迎接你的新娘。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盼望，在这伟大的日子里，我们被提到天上，与你在云彩中相会。主耶稣，求你现在就准备我们，求你现在就将你的国天国的丰盛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们认识在你的国度里没有一个不义的人，我们就愿意成为你的义人，不妥协的义人，因信你，信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侍奉你。主耶稣，有了你，我们就有了安息，我们就能常安息在你的平安中。你是和平的君王，你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让我们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行走在福音中，往来在福音里，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让我们都安息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承受你赐给我们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中，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神，充满你圣神的喜乐，兴高采烈地跟随你，侍奉你，认识你，属于你，直到你乘着云彩来临时，把我们提到天上。主耶稣，愿你快快的降临。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大家请坐。当我们信主耶稣，主的圣神就重生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一份光荣不但在我们里面，也要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生活里真实的活出来。主耶稣对重生得救的人就呼召来跟随我，他呼召我们要弃绝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学习他的良善心谦。他是良善的，他是心谦的，他是慈爱的，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带着我们与他共赴一二，我们的灵魂就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就在安息中，他快走我们也快走，他快跑我们跟他快跑，他左转我们左转，他右转我们就右转。他的恶是一个很细腻的，也就是当我们跟他快跑，跑得很快，他要停下来时，这个恶就表达了速度在减速。我们学习步步细细体会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份带领，因为他是主，主发起我们跟随，我们自己要快跑，自己要左转，自己要右转，就很辛苦。如果那不是主的旨意，也不会成就。主有时他还是就跟着我们，我们应该是跟随他的羊，可是羊有时就是喜欢山羊有自己的意见，跑到他前面，甚至迷失了，主就改变他原来的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他来寻觅我们，把我们带回去。我们就是不断的学习，我会跟随他就没有问题，我会顺服他一切都好。什么时候我有了这一个自己出头的不顺服，问题就会开始。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不断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不顺服的时候呢？就是肉性发动，那个鸡它想要有一个动作，就显示出它不是听耶稣的。虽然嘴巴说耶稣是主，我愿意你是我的主，有时生活行动证明出在某一些时刻、某一些状态、某一些事上，我们没有让他做主，他就在那里更新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胜过自己肉性的妄动，学习着完完全全快速的顺服他。这慢的顺服也是一样，他要跑了，他就开始，我们跟着他就跑得很轻松。那么他要跑了，我不跟，我不跟，我不跟，后来就好像拉着跑，很累。如果我们是主的羊，跟随主，那么一切都好。有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去跟随他，他就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赶快跑追上去，不然好像他不见了。其实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他在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状况，他都在教我们，他要教我们进入成全，也就是让我们每一次碰到的状况都因着他的救恩，他得胜了，我们也靠他的恩宠也得胜了。而这一个得胜就是他喜欢召叫我们跟随他，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当我们会 跟随他，就在这凯旋的行列上，我们会经历到从得胜进入得胜，再进入得胜，再进入得胜。他让我们一生岁月里经验到从得胜到得胜，从荣耀进入荣耀，进入荣耀，最后要进入最大的荣耀，就是在天上跟他紧密的面对面的完完全全的活在一起。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我们先前读到了厄里亚跟假先知比试，那是在列王记十八章厄里亚二十一节，走向全民众，向他们说，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如果上主天主是你们的天主，你们就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你们的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巴尔。上主的先知就只剩下我一个，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给我们牵两只牛来，一只交给巴尔的先知，一只就是交给他。那么他就让巴尔的先知先求他们的神，其实是偶像，是没有用的，就从早到晚大声喊叫福音我。那时厄里亚还说，或许他睡觉了把他叫醒，或者他旅行了把他换回来，或许他没有听见大声的喊叫，他们把自己的身上都割伤了没有反应。你看厄里亚他没有先献这一个火祭全燔祭，就是这一个得胜让黑暗的权势，让全以色列子民都看得清清楚楚谁是真神。当他开始献祭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燃烧了全燔祭，这一个大大的荣耀主的能力释放出来，全以色列百姓都说亚威是上主，亚威是上主。厄里亚说把巴尔的先知都杀了，450个先知就立刻完全就在那里被宰杀了。厄里亚说告诉阿哈布，大雨就要降下来，快套马车下车。我们看46节，上主的手临于厄里亚身上，他就束上腰跑在阿哈布前面。阿哈布是坐君王的马车，是骏马，是跑得非常非常快的马车。厄里亚是用肉身跑，却跑到阿哈布的前面，在他以后跑，却跑到他的前面。从来没有人跑得比马还快的这件事，他怎么能够跑得比骏马还要快呢？跑得比君王的马车还要快呢？那是上主的神临于他，他跑到前面，直到一次勒尔的城门口。一次勒尔就是阿哈布跟他的王后伊泽贝尔所住的地方。他跑到城门口，他就停下来了。阿哈布就将厄里亚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如何刀斩了众先知的事，全告诉了伊泽贝尔。伊泽贝尔就派使者去对厄里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样，愿众神明严厉且加倍的惩罚我。厄里亚害怕，本来他应该是再圣神的得人，为什么跑那么快？就是跑到城内把伊泽贝尔以及还有420阿瑟拉的先知通通解决掉。他在那里停下来，我们看到他停下来的后果，就是这个后果让仇敌有反扑的机会，让仇敌还能够派人，还能够集结，还能够做一些 邪恶的事就是这样变成了厄里亚害了怕，他就逃跑，跑到旷野里。后来经过了走了40天40夜的路，才在天主的圣山上见到了万军的上主。他做的也就是我们在经验到主的得胜，大大的得胜，还是要体会主现在他要我继续的跑，还有下一步的工作，还是已经满全，我够好了，够满意了，就搞了心中的庆祝呢？这个心中搞庆祝是人的天性会有的，但是不是在天主的喜乐庆祝里就会有麻烦的。厄里亚就这样子逃跑了。我们也要为此警醒，要步步体会上主的带领。我们翻到生命记，我们先前也读到梅瑟带领着以色列子民从何勒布山出发到达卡德士，只有11天的路程，就到了克拉罕地前面的那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卡德士。卡德士这字的意思是圣的，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主是圣的。如果我们会敬畏他是圣的，我们就会在他面前以敬畏的灵不敢妄动，走在他前面改变他的旨意，而能够宁静的心神等候他每一步的带领。每一步的带领我们也能够快快的回应，这是这几天我们不断提到常与天主往来，就是经常不断的跟他有他的步伐，他的步调，他的方向，体会他的心，跟他同行。生命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这一个生命的同行就开始知道认识他是谁，他做的每一件事样样都好，这样样都好的事就造就我们。当他派遣我们时，我们也能够把他怎么对我们的那一份良善心谦来对待他要我们照顾的人。所以梅瑟带着以色列子民遵行上主的命令去到了那个地方，而且在第18节，凡你们当做的事我都吩咐了你们。他们就这样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第9节，天主使你们今天多得有如天上的繁星，也就是这一些是被召叫是成为得胜者，不是海边的沙粒，而是天上的繁星。这么多的星星好像要进入了一个大大的得胜，进入克拉罕地的那一个前面。而在那一个时刻，我们继续的读19节，我们由何勒布启程，经过了你们所见的整个的辽阔可怖的旷野，照上主我们的天主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向阿摩尼人山地进发，一直来到卡德士巴尔乃亚。那时我曾对你们说，你们已来到了上主我们的天主即将赐给我们的阿摩尼人的山地，看，上主你的天主已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照上主你祖先的天主对你所许下的去占领这地，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 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那么听了信了就进去占领了。22节，你们众人便来到我跟前说，老底克亚教会的灵，众人的意见，就是有意见，不但一个人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这还是出于肉性的。说什么呢？让我们先派些人去替我们侦探那地方，然后回报我们，我们当走哪条路，当去哪些城。不是40年都跟着云柱哦，没有，那个时还没40年，不是出了埃及以后一直有云柱跟火柱的带领吗？是天主亲自带领，怎么会错误呢？这是天主在带领呢。为什么说我们要一些人去探一探，告诉我们来带领？其实去探一探回来，你能记得那么清楚吗？你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你到城市中心去探一探回来带我们去，我们能去得了吗？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不容易信天主。我们总是要信我们习惯里所想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信天主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我就由你们中挑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他就从他们中挑选了12个人。我们翻到户籍记，户籍记第13章，那里也记载着他们在卡德士所发生的事。第1节，上主训示梅瑟说，你要派遣一些人去窥探我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克拉罕地，每一宗族支派应派遣一人去，个个都应该是他们中间的领袖。我们这两处合起来可以看出，就是民众要做这件事，梅瑟常常把碰到的状况带到上主前，上主每一次都指示他应当如何，上主就指示他是派每一个支派的首领，愿意每一个支派的首领他们都承受着一个重要的职分。首领就是带领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听从天主的带领，按照天主的旨意把属于天主的人带领到天主的旨意中，这才是一切代表主做主权柄的所需要做的。那么这一些领袖有12个，10个回来都唉声叹气，说那里是巨人，我们不能去，就散布这一些不好的讯息，让以色列子民大哭，非常非常的害怕。只有2个，加勒布、若苏尔，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只是上主给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靠着上主吞下这食物，占领这地。可是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听了那一个错误领导、错误的信息。以赛亚先知书46章，那里提到上主在起初就预言末后的事，他在起初就预言了幕后的事，他的旨意必要成就，他的计划必要实现。所以这一些事也是在告诉我们，在幕后的时代，在天国的降临，得到天主给我们的产业，那是怎样的征战。如果你是做权柄的，你要像加勒布跟若苏尔一样，不要像那10个，好像10个比较多，2个比较少， 不要只是少数服从多数。感谢主，有两个他们体会主的心，主的心得到安慰，是那十个还是这两个？这两个，如果一个都没有呢？第一，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多么多么伤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当人子再来临的时候，能够在世上找到有信德的人吗？没有讲多跟少，他会找到，但是你是属于被找到有信德的人吗？还是不是？得胜者就是那一群圆满数字的得胜者。这十二个人从那里回来以后，他们有不好的报告。我们继续读，我又对你们说，二十九节，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走在你们前面，他必为你们作战，正如他在埃及及在你们眼前所为你们所做的一样。他过去如何带领你尝到了他得胜的喜乐，今天你的困难他依然会带领你。我们是在信心中成长信心，而不是看着的浪有多大，连起初的信心都抛弃了，快要向下沉了。并且在旷野里，你们也看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你们所走的长途中惜待你们，如同人惜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子女。他要在我们中徘徊，他要在我们中行走，就这样的一路带着自己的儿子们一直来到这个地方。虽然如此，你们仍不信赖上主你们的天主，他这一路远走在你们前面，替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借着火，日间借着云彩，指示你们应走的路。我们跟随主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道路是他亲自带领，他会在环境中给云柱跟火柱，白天给你记号，晚上也给你记号，带领你应走的路。三十四节，上主一听见你们发的怨声，就发怒起誓说，这一个邪恶的时代，一个人都不能够看见我赐许赐给你们祖先的乐土，只有加勒布除外，他必见到此地，并且我要将他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是要用信心踩在主给你的产业上，收回主给你的产业。那是被阿摩尼以及克拉罕那一地方其他的异邦民族所占领的地方，在克拉罕地的每一个民族都是有一个意思，阿摩尼的意思是骄傲的，在山上山顶上居住的，他们很野的，很骄傲的，指的是你要得胜你的骄傲，把你的骄傲踩下来，顺服天主。耶布斯人是被践踏的，他们是很自卑的，像个爬虫一样的，虽然他们在的地方特别高，但是他们还是站不起来。我们也不要这样，完完全全不敢去，怕再怕。赫特的意思就是怕，惧怕。我们一直活在惧怕里，你要对付这些仇敌，属灵的仇敌，就是这一些邪灵，有它的特质在我们的生命中，在那里霸占了天主的产业。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但是他控制了我们非常多。有没有人为被害怕控制了大半生？有，又是控制了整个一生。有没有人被骄傲控制了一生？有。有没有人被自卑自怜就这样子唉声叹气了一生？有。 那不该是得胜者的生命，那些都被踩到脚下了。我们继续读，那时候你的龙的儿子若索尔也要进入乐地，你应壮他的胆，因为他要使以色列占领乐地作为产业。此外，你们所说要成为战利品的幼童，就是他们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事，但是他们都要进入乐地。我要将那个地方赐给他们做产业，就是两个得胜者带着许许多多新长成的，不是有了旧的一代那一些问题的，他们旧的那一代都死在旷野里，只有新的这一代，新的这一代要在好的地方，也就是得胜的教会，就容易孕育得胜者。我看到那我昨天讲的那个母亲见证，他问他的儿子，耶稣昨天带你到天上去上课学的什么？信心。那你讲给妈妈听。 Picture it down 就是耶稣教我的。其实他妈妈很爱主，很懂，很鼓励这孩子。有的就说别胡说了，算了，不要，一直打，各式各样的打岔阻挡。我们自己要有学习，我们要能知道天主他把恩宠赐给他拣选的人，我们要喜欢。梅瑟天主告诉他是若苏厄要带下一世代进去，你应壮他的胆，要壮他的胆。得胜的教会要鼓励得胜者，得胜的教会是一直在祈祷中，在里面祈祷，在末后七年的头3.5年，也就是末世录的11章，若望中途天使给了他测量杖，量圣殿，量圣殿里面敬拜的人，量祭坛，这三个外殿外院就不要量了，交给义民践踏。那得胜者那渔民已经进到圣殿里面了，在那里敬拜主，要进到那一个为他们良好的避难所，是要经过祭坛。这个祭坛是天主的祭坛，不是你想的，只有你愿意吗？还是你不愿意？外面就交给义民践踏，但是那时在外面他要打发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天主要使得他们有极大极大的权柄，他们可以封闭天，可以用祈祷命令天就不降雨，可以祈祷命水就变成血，可以随时以各种灾殃打击这一些义民，这一些作恶的人。天主给他们这么大的权柄。那么我们这里看梅瑟他告诉了以色列子民这些事情，接下来40节，至于你们应转向红海出发往旷野里去，他们就从卡德士离开，一直绕了38年再回到那里，下一世代的也都死了。这是一个天主警醒我们一个这样的我们引以为戒的。没事说也因为如此，我与你们也一起不能够进入这福地里，就是37节，为了你们的缘故，上主也对我发怒说，连你也不能进入乐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爱他的心腹，就是爱他的教会， 为他的教会舍命。为什么他会舍命？因为教会背逆不顺服。为什么梅瑟他不能够进入福地？这是他的宠召，这是他的盼望，但是他也为了以色列子民付了这极大的代价。感谢主耶稣，就是他要把圣神再一次的赐下。在约珥先知书那里提到，我们翻到约珥先知书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当他的子民献祭悔改，上主对自己的地狱又从加度爱，怜悯了自己的百姓。二三节，西翁的驴子就是在这荣耀磐石上生活的得胜者渔民，你们应当欢乐，应喜乐于上主你们的天主，因为他按公义像昔日一样赐给你们食雨，他又把你们需要的圣神的活水在需要时降下食雨，且给你们降下了甘霖，给你们秋雨和春雨，秋雨和春雨就比食雨还更要大量的雨，春雨是后雨，秋雨是前雨，秋雨这前雨是大量的浇灌，指的是五旬节圣神降临，春雨后雨是七倍大的量要浇灌下来。禾场必充满庄稼，榨酒池必盈溢美酒和新酒，我要补偿你们，就是他不但给我们新的丰盛，他要把我们过去我们不能保守我们失去的产业再给我们。我对你们所派遣来的大军飞黄宗师蚱蜢和狼子年年吃掉的收成，我要再偿还你们，也就是他要再一次给我们失去我们该有的，我们要靠着他的能力弥补上一次我们没有好好经营跟管理，他要再一次的恢复他召叫我们做的事，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圣神的能力完成他的宠召。这是他的心，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领受圣神，我们需要当我在36岁充满了圣神，我有一个心情，我浪费了过去36年，我从现今起我不想要按照过去的那一个样子生活，我要在基督内活他召叫我该活的生命。有不少人有这种心境，我看到了，我看到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耶稣关到门外，我从此再也不要把他关到我的门外。他也让我能够有机会，也许过去他召叫我侍奉的事我都不知不觉的就让他过去了，没有做。在圣咏139篇第16节，他命定的是梅瑟的使命、厄利亚的使命，他们告一个段落就不能再做了。但是在启示录11章有两个见证人，梅瑟跟厄利亚带着天国的威能再一次的要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使命，而且要有厄利亚的灵降下，梅瑟的灵降下，厄利亚的灵已经降在厄利所的身上，厄利所打发他的弟子就是为耶胡膏油击杀伊泽贝尔，也成就了。那么梅瑟他的灵也给了70个长老，主耶稣升天了， 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众人，也就是天主圣神的能力而带着极大的威能，在末后的时代兴起受缚着带着天上的权能。所以那一个能力也是像厄利亚的灵，就是使得偶像都被铲除，对不对？偶像全被铲除。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有人要带着厄利亚的灵为耶稣准备善良的百姓。主耶稣这王是要进到列国万邦，每一个国度里都有迎接万王之王这样的得胜者。梅瑟的灵，他是带着以色列子民，一大群以色列的子民能够跟随主，他会管理70个长老，管理铁杖打碎瓦器，使得上主的人不是乱的。梅瑟的灵跟厄利亚的灵都是从天主圣神那里来的，而这两个特质也是末后的时代他要把各地的羊都聚在一起，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王要来了，认识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主也借着经上过去的事启示帮助我们。有一点重要的事，就是厄利亚跑得这么快，为什么停到那里呢？他是真的需要喘口气吗？纵使需要喘口气，你跑到阿哈布的前面，阿哈布还有时间去跟伊泽贝尔讲得那么清楚，你要喘气这么久吗？伊泽贝尔还在那边做了一些迷信的事，诅咒的事，传递讯息给你，也就是我们要学习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跳，跟他同心同步调的。不要搞庆祝，不要在耶稣基督旨意外面，没错，这么大的得胜少有看到厄利亚这么大的得胜，一个队400个就一下子把他们通通咔嚓掉了，但是还有450个没有解决。一鼓作气解决就容易了，这一停下来也只有主他能够接手继续带着我们。所以圣保禄宗徒在腓立伯人书3章说，我尽管望着标杆快跑，望尽背后的事，不管那是多么大的得胜，此时还有前面的这个目标，还有前面的这个工作，把那后面的都忘掉，忘尽奔跑前面的赛程。我尽管把一切都当作废物，为赢得至宝，耶稣基督就是这至宝。为了他，我把一切都当作废物，而这样的快跑，就是非常非常轻快的跑，不要带着太多累赘、恼人的重担、纠缠人的罪过，也包括虚荣、爱世界的这一些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心，不能够快跑。凡是成全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点，忘尽背后的一切，向着耶稣基督快跑。纵使你不体会到这一点，天主也会把这一点让我们体会。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学习着当主拉着我们的手快跑的时候， 我们跟他快跑。当他云柱火柱停下时，你就完完全全的安息。在战争战斗的前夕，厄利亚也很安息，让巴尔的先知给你们一天，他也什么都没有开始动作，就是事事有定时，求主给我们他的光，他的智慧。而这个光，这个启示，常常是快到有时这个光还来没有办法用很多很多的话讲清楚的。但是你会知道，也就是灵对灵的沟通超过了言语大量。可是你知道，你明白，在战场上所有元帅的命令是不是都很简洁？起立，你们大家都站起来 啊，不是这样，这是平常啊。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你站起来啊，你听到没？我说了是站起来啊。不，起立，冲就冲了。那个有光的将军都明白元帅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在看了，就等候元帅的这一个指令。我们也这些被呼召的得胜者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样。有的时候在战场上甚至有时候不讲话了，或者他给一个什么动作全部都趴下去了，是隐秘了，然后一个动作全部。基德宏也说，当我给命令时，所有的罐子都敲，所有的火都燃起来，事先就是鸦雀无声。要学习着紧紧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因为那一个落后的属灵的征战是伟大的，可敬畏的。让我们翻到约珥先知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上主从西翁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但上主却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是以色列子民的堡垒。我们都能够在他的保护下不害怕不恐惧。这临于普世那一个极可怕的日子，有一群移民是在他的保守中，是不害怕的。也就是你彼此相爱，你遵从主的每一句话，对你的准备，高举他的名，这一群一群都是被他保护的。就是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亲自应许保守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在末后临于普世的这一个考验磨难中，他们会被保守。那时你们要知道，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我住在西翁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必要成为圣地，外人不能再从那里经过。到了那一天，山芋必要滴下新酒，丘陵必要留下乳汁，犹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涌流清水，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清泉流出，浇灌死亭山谷。埃及将变为荒地，厄东将成为旷野，因为他们虐待了犹大子民，在他们的境内倾流了无辜者的血。但是最后犹大必永远有人居住，耶路撒冷也必世世代代有人寄居，都是得救的人在那里。我必追讨我尚未追讨的血债，记得所有的罪债，所有相反天主旨意的罪债，天主一定会追讨，在最后的审判。我们敬畏他，就不愿意去犯他要我们不要做的事的罪，所以他要我们在末后的世代特别要记得梅瑟的法律， 这是在马拉基书最后的地方，在他伟大可敬畏的日子，他必要打发厄利亚来。梅瑟、厄利亚两个见证人是带着极大的威能，在那一个时刻是天主彰显他荣耀的时刻。在这幕后上主的军旅，直到他乘着云彩再降下来，那一个极为可敬畏的上主的军旅，主耶稣要骑着白马，带着他的军旅，把仇敌完完全全的除灭。主耶稣也在这世上拣选召教得胜的，就是约珥先知书第二章的上主的军旅，他们是带着怎样的威能在行事。越靠近那一天，那一个美好就越接近。我们也盼望着主快快地把我们准备好，能够在那个时刻与他一同经验他要我们经验的那伟大的日子，那伟大的得胜。我做过几个异梦，是未来侍奉的那个样子，我愿意讲一个或两个。有一次在梦中，天主的荣耀降下来，天主的子民都充满圣神，不太需要有谁服务谁，就是治愈释放，大家都在那一个极大的荣耀中惊艳到各式各样的美好。我也在那个状况里按照圣神的感动，有一些人就在圣神感动非常和谐的去照顾，可是都不需要做什么。在那样一个状况里面，好像我们所要准备的都不需要了，因为天主在准备。不是说无偿讲习会我准备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把它提高起来，好像就是来得很快。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苏弟兄，不要忘记你还有下一个地方要去服务。我说好。他说半个小时后我带你过去，可这边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那个时候也没想说我不想走，让我也体会到腓力伯在撒玛利亚有大的荣耀，圣神浇灌，大家惊艳到受压制的得释放，病得治愈，奇迹。可是圣神要他离开那里往旷野去。我在梦中我就想，这个弟兄我不认识，他讲的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可是我的心非常的平安，圣神感动我，是不要怕。事实上他已经到达那个地方，没有天主的允许不会有人在那里，都是天主聚在一起的人。时间到了，他就带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聚会。在那个很大的聚会还没开始，有人在聚会的会场外面在排队。当我要进去的时候，有人排到外面，我就跟一个排队的人打招呼，我也不认识他，只是问候。我这一问候，上主的神降下来，从会场到会外全部就充满圣神。就是经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天主的人。我虽然不认识那个弟兄，可是在幕后的时代，主把我们都变成同一个网在做。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梦，我与主同行，主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圆帽，这个小圆帽他给了我让我戴上，我就戴着这个圆帽，我就这样生活一阵子。 我在梦中去到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人已经在那里，从各个地方在那里。突然上主的神荣耀从天降下来，圣神说把那个帽子戴起来，我就看到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个帽子，可能不同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同的，但是大体上就是像个巴掌这么大的一个圆帽。当我戴上了这帽子，我的全人就变化，变成了透明，这个帽子变成很大很大的光，我看到这些人都变成透明的，而且我看到这些人都会飞，我们会飞，有一个透明的翅膀，我们就在飞。又看到众天使在我们中也会飞，天使的翅膀跟我们的翅膀不一样，一看就知道那是天使，这是世上得胜者，就被派遣到各个地方做他做的工作。我在梦中说，这只是自己会飞还是可以带人，主就让我感动，在那一个灾区中间抱了这受伤的人，很有力气抱着他飞，就飞到了其他的地方。而在这过程中，人看不到我们，我们看得到他。在那个情况，也就觉得他完完全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一个情况。在奉旨平常在一起还是看的都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看不到你有个透明会飞的翅膀，你有一个天主要用的，不怕火 不怕水。我戴着那一个针织的帽子，是针织的，当然是线这样针织出来的。我也问主了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主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网，变成保守我们的头，让我们完全跟他的话完完全全合为一。所以每一次我戴上就是新的启示，新的光亮，直到那一个时刻就变化了。那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人也是这样，他们都经历就是天主的话每一次给你，你都用心刻在你的额上，记在你的脑中，把它活出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改变它，那就是救恩当头盔。否则仇敌就在那边给你很多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非常多，你只要开门了，他给你都是错误的思想。可是当你有很多主的话的时候，错误思想一来他就进不来，他立刻进不来，因为那个是思想的破口。思想是战场，那是格林多后书十章那里讲，有各式各样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高寨，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征战的不是血和肉，而是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高寨，为此要靠圣神属神的兵器铲除这些高寨，把每一个不对的思想都铲除出去，铲除掉，好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思想，以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被仇敌污染掳获去的思想再一次的赎回来，顺服基督。我们要完全顺服基督，在末后的军旅得胜者必须。如果你对这个还有疑问，你可能这一场白白来听了，对不对？我们反复在讲这个事情。我在讲那个意象是关于我们思想更新，是先有了更新的思想，在他的时刻就要变化，像他一样耶稣显圣容的那一个。其实我们到天上都是这样，都是宇宙的明星，是不是要发光？心是要发光的，我们是要发光，因为主说他是世界的光， 他也说你们是世界的光，那个你们就是得胜者才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得胜者，每一个得胜都释放光。我也相信天主在未来世代要赐下的能力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那一个极伟大可怕的日子里，上主要兴起他的军旅，上主他要赐给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就是那未来的那个状况，他的能力来得非常非常快。有一次在梦中，另外一个梦，我到达了一个超级市场，买了东西出来，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就有一个强盗就拿着枪而在那边杀害人，就在那个危急的地方，他说大家都不要动，他不知道他要找谁。我也在那边，不知为什么圣神感动我，就说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没有害怕，这样大声讲出来，这个坏人一转头就立刻看到我，就到我这里拿着枪。你说什么？我说你悔改吧，天国临近了。我就不悔改又怎样？我说你不悔改，我数到三你必会死。我不知道那是在梦中，他哈哈大笑，但我数了一他还在里面笑，数了二还在笑，我心里那时在梦里面想说，万一他不死，不我死了。我就说三，他立刻死了，全场人都悔改跪下来接受耶稣做救主。第二天在聚会中，也不是什么聚会，只是教堂的一个什么活动，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又围着我就在谈，大家都在谈，大家都在相信好像天主的能力彰显出来，我们的心真的归向他，我们都愿意悔改，我们都愿意。而就在这时，又一个强盗跑过来，是要来报仇的，他说就是你，我要找你，你既然找我，你就不必找别人的麻烦。他就说昨天那是不是你说的，那是不是你做的？我说是天主做的，他在惩罚恶人，是你的朋友，他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不悔改。他就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要你以命偿命。我又说你悔改吧，你不悔改我数到三你必会死。他就说我让你数，我就数一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他没死。我在梦里面说那不是我有麻烦了，我第一次数到三他真的死了，我有点意外。第二次我数到三他没死，我也很意外。我们的主常常做很多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奇妙的事，为此他是有无限量的丰富。这下我就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心中有圣神的感动，我就照着这感动向他说，当我数第三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心里已经要悔改了？他眼泪就掉下来，他点点头，你愿意悔改吗？我愿意。又是好大的天主荣耀降下来。我说未来世代的那些侍奉真的是不是我们所想的，主耶稣基督说那是来世的全能，是未来世代的能力降下来，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成为他得胜的军旅，得胜者， 做他得胜的传福音的。而那一个得胜的是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现在就要准备，是一个一个的得胜准备。虽然是梦，很多的时候你有过做异梦的经验，你就知道平常的梦跟圣神启示的梦是不一样的。自从主说我进入第三期以后，我做梦非常多，经常做异梦，常常做异梦，我也把它都写下来。如果主给你异梦，把它写下来，不然你会忘记，把它写下来。也是在写的中间又知道了多一点的解释，有的时候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求主，也许有一天主就使我明白了，也许有一天主借着另外一个异梦就把两个都明白了。在末日，上主说我要讲把我的圣神请住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老年人要做异梦，青年人要见异象，连他的仆人和婢女的身上他也要赐下先知的话。这样的恩赐是面对撒旦跑到这世上邪恶势力也有超自然的能力，远远敌不住上主圣神的德能，他要兴起得胜的军旅。让我们带着盼望，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摆上自己献给他。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四章第一节，若望中读作证说，以后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西庸山在那里是他所拣选的地方，要建立他的耶路撒冷城，他的住所，他为他自己在那里准备了住所，那里也是他子女们进到自己的家的地方，也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我们先前读到了约厄尔先知预言在那里上主为王，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有144,000人他们跟羔羊一起站在西庸山上，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就是他们以耶稣做主，名指的是权柄，他们也带着天主赋予他们的权柄，可以封闭天，可以叫火降下来变水为雪，带着天国的威能。这名也表示着性情性质，他们的生命因着跟随主有主的性情，有阿爸父的性情，就是常与天主往来，有了他的性情，就像哈默克一样进入了成全，再也没有生命中的任何一点是拉着他上不了天的力量，那些都除掉了，圣洁的，这地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害他的。哈默克就升天呢，是得胜者升天的预象，也是最后全教会指的是完完全全准备好的心腹要被提到天上云彩中，以主在云彩中荣耀中迎接主。我听见一个声音之天上，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好像巨雷的声音。巨雷的声音是阿爸父的声音，那是写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当主耶稣基督说求你光荣我，天上有大声音说我已光荣了你，我还要光荣你，众人都听到那是雷声，但是主知道 不是雷声而已，而是有非常清晰的，我已光荣了你，我还要光荣。所以能够听到阿爸父威严的雷声，而更好的生命还听得懂他雷声里面他讲的话。大水的声音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圣神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也好像是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弹的那一个乐器的声音。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也像号角声。那是末世录的第一章，这里提到这弹琴者在自己的琴，琴就是他的器皿，器皿是随着弹琴者去弹而出的声音。但是所有的乐器都要调音，对不对？要调正确，调准确。我们就是他的琴，我们就是他的器皿，他在调我们，调我们，调我们，调到我们的喜悦是他的喜悦，他的忧伤是我们的忧伤，我们跟他完完全全的同调同声。是他随时弹就有对的声音释放出来，就是他随时调动他的得胜者，他的得胜者就释放出那一个需要的能力，需要的乐器的响声，或者是需要的各种成果。他们在宝座前，在那四个活物和长老前唱的歌，似乎是一首新歌。除了那些从地上赎回来的144,000人，就是被赎回来的这144,000人，14是12×12×1,000，12是永世的圆满，12×12,000是今时间的圆满，在主前一日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有圆满数字的得胜者，他们会唱这首歌。其他人都不能学会那歌，也就是他们一生跟随主，主准备他们的生命跟主是和谐的，他们会唱这得胜的歌。那么这144,000人，他们有什么生命的特质呢？底下就说了，这些人没有与女人有过沾染。这个女人英文用的是复数，没有与女人们沾染，意思就是不是在邪淫淫乱中的人。如果是天主结合的，你跟你的妻子，那是天主祝福的，两人结合在一起。不是说没结过婚的会有结过婚的，但是不能以多于一个女人有过关系的这样的人，是圣洁的同生的，没有有那一些败坏。羔羊无论到哪里去常随着羔羊，羔羊不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着羔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常与天主往来， Walked in habitually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就是持续的跟随他，与他往来。不论羔羊去哪里，我们都跟他去哪里。他喜欢的就是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的，献给天主和羔羊当作初熟之果的。初熟之果就是第一批的果子，有一些果子大量出厂的时候价钱就比较低，那第一批还很少量的时候就是最尊贵的，价位是最高的，也就是这是初果。这是144,000人类中赎回来的初果，还有很多其他的移民、渔民得救的。 在天上，这是144,000，这出果就是跟后来结出的果子价值更高的。他们口中没有说过任何的谎言，他们身上也没有瑕疵。我们也深深的盼望主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他心中所要的出果，什么是他愿意他爱的人活得得胜生命，他愿意他们的额上是带着阿爸父的名号，带着他的名号，使人看到了他们，好像也看到了天主的伟大的能力跟权柄。当厄利亚彰显了神迹异事时，火降下来焚烧了全燔祭的牛，全以色列都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看到他的得胜者很精准的就说火降下来，就降下来跟主同步，人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亚威是天主。他们额上有天父的名，羔羊的名，也就是看到了这个人很像那个人，几乎叫出那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这一个性情，羔羊的性情，阿爸父的性情，也在这样的得胜者的生命中显示出来。而是最容易显示的地方，就是看到一个人最快的就是看到儿，就看到了荣耀的天主。他们的口没有谎言，所以是完全的。人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个全人。他们没有瑕疵，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献给天主和羔羊的出国。感谢主，他必要得着圆满数字的得胜者，那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生活所要有的样式，是天主喜欢人应当这样活，活像基督耶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圆满的人，他要使得我们也成为圆满的人。我们再翻到末示录的21章第1节，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还也没有了。我看见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边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这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我听见由宝座那里有一巨大的声音说，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天主。天主就是喜欢我们跟他完完全全在一起，新娘要跟丈夫两人合为一体。这一个合为一体的生命的往来，那是最亲密的结合。而这一个结合也是他的家，他的教会，他的圣殿。教会是天国的预象，新耶路撒冷城是实体，所以教会在这世上每一个城就只有一个教会，厄弗所城，厄弗所的教会，菲拉铁菲亚城，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每一个城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主要在每一个城那个地方教会把他的羊聚在一起，他要把他在各地的地方教会通通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属灵的教会。所以城有一个意思，也就是这座权柄的 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这掌权的地方也就是天主完完全全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这掌权的地方，这城也就是他这王所掌权的国度。如果教会复兴，那么就是完完全全耶稣基督掌权，有他的仆役都各按照自己的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像整个身体结合在一起做同样的事，都是头的吩咐，是最和谐的，是美好的，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而这一个和谐就像菲拉铁菲亚教会那样的和谐，他们是按照天主给的份这样子想，全部的得救的人都是天主的子女，都是那最后的那一个天国新耶路撒冷城。教会也是圣殿，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我们与他在一起万民祈祷的地方。这一些来到他的圣殿里跟他沟通往来的地方，喜乐的地方，得治愈受教的地方，那也是得胜的教会所当有的。为此每一个活石都被凿好了以后，萨罗曼把这些活石凿好以后建圣殿，没有锤子声凿子声都没有，都是没有声音的结合在一起。怎么两个石头可以在一起？该凹进去的凿的时候凿掉了，该流出凸出来的凿的时候也凿好了，就是主亲自在雕塑每一个石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活石。这些活石要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而所有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要成为一般圣洁的实际奉献，因耶稣基督而光荣阿爸父的这馨香的祭献，馨香的祭献。这是伯多禄前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他这里说的这新耶路撒冷城是他的新娘，是他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在他的家中教导他的孩子与我们往来，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服侍他，让他的家成长成熟。每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就要帮助这个教会全教会得胜进入成全，因为他一直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从旧约到新约，到新约最后的末世录，他都说我要在你们中徘徊，我要在你们中行走，我要在你们中居住，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天主。这也包括了新约的圣殿，也是我们的身体，在我们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中间徘徊，在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中徘徊，在你的身体要做一个不该做的事还是该做的事，他就在那里带领着我们，要将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都圣化，而且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他跟你我往来的他的殿宇圣殿，他跟你我同住的地方帐幕，我们要做他的人民，他要做我们的天主，他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做他们的天主， 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眼泪，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经过去了。所以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就已经有一个开始，要进入日益更新不断的新。只要你在基督内，你就是新受造物。你每天在基督内，你每天都是新的受造物，你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可以就在这他新的作为中，他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每天都是有希望的，每天都是新的。旧的已成过去。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又说，你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他又给我说，已完成了，他要亲自完成。我是阿尔法和奥美加，原始和终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所以我们在约厄尔先知书最后一章的那个部分，那里的每个河都是活水，都是好水，因为他已经更新了耶路撒冷，更新了西庸，他要在那里有他的子民，他要在那里永远为王，他也要在那里让得胜者跟他一同为王。胜利的必要永远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要做我的儿子。感谢主，主把他的心告诉我们，他一定会要完成这美好的他为我们所安排的永远的住所。他现今把教会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着成全，学习着彼此相爱，看到他愿意我们看到现有的缺点，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胜过这一些，带着大家都进入这一个得胜的教会，他喜悦的家。我们每一个个体也是一样，他在准备我们，带领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也是确实有凿子，有锤子在敲掉我们的不该有的棱角，因为他爱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所建立的。那出国，那就是常常跟随着羔羊的人，那更是有福的。你听见了，有渴望，这就是初期的召教。当我第一次听到 Steve Evans 在台上讲天主的道，这样的深，这样的强有力，好像天主跟我讲话，讲到了我生命中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我都清楚了。我眼泪哭湿了两条，我在心中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讲到只要一次有人有感动，心中有震撼，我知道那是我在传讲你的话，只要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如果没有看到他，我不会有这个盼望。有一次主跟我说，你喜欢我带着你传讲我的话吗？我说我非常喜欢。你看到有人为我赐给你的话而感动吗？我说看到。他说你向我求，我回应你，赐给了你。我说我什么时候求了？我真的忘。他使我想起，就在 Steve Evans。因为我求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发生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人家是大的先知，我又是谁？就说你求只要一次就心满意足了，我给了你很多次。我就跟主说，主，我确实心满意足了。我回想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一次我就心满意足，说我尝到，我说朝闻道夕可死，我知道了真理，我就很满足，死都没有遗憾。那么我真的这个他答复了 只要一次他答复了就完成就好了，我真的心满意足。我说主，我还有一个祈求，不是为我自己的满意，我自己有什么，而是说为了你的旨意，你既然给我很多次，一定有一个你圆满次数的次数，我不知道次数，你知道，愿那个次数一次都不少，这是我恳切的祈求。我也记得就把握着每一次主召教我的机会，如果知道这是主要我讲，我就愿意讲。我说了再多一次再少一次我都不记得了，我到底讲几次我都不记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但是为主的旨意为人的得救是有差别的。如果我还活着你还要用我，我就愿意为你所用。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主依主的心为心，做主喜悦的事。全部的秘诀都在一点，爱天主，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让他帮助我们。我还有什么地方我不是真完全实在的爱你，求你光照我，就是我要悔改，在那里得洁净，在幕后的征战中不要给仇敌留有任何这些破口，就是现在要准备。有些我不能够经历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没准备好，可是主知道，我愿意他准备我，我愿意他准备我。你愿意主准备你吗？愿不愿意？真的愿意？这个愿意是不回头的愿意哦，不论什么代价都要付的愿意，就是永远跟随他，永不回头，忘记背后的一切，不管过去是什么，主啊，今天我就完全的跟随你，不要被过去抓住了，要被主抓住。过去他会擦干你的泪痕，那里讲擦干你的泪痕，泪痕的意思就是过去流的眼泪今天已经不流了，那只是一个记忆中的伤痛，他都要抹去，他都要抹去，把这一切通通抹去。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却这个伤痛，怎样都不能忘却，可是主可以抹去。主要我们不要看着这个伤口，而是看着他，而且奔跑前面的赛程，你就远离仇敌借着这个伤口把你拉扯在那个地步不能往前。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腓立伯人书第二章圣保禄中所说的，要忘记背后的一切，努力向前奔跑，要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奔跑他摆在我前面的赛程。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要像耶稣一样，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受辱侮辱，我们也一样，不管什么都让他在十字架上全部被除去，这个欢乐在眼前，我们是欢乐喜乐的奔跑前面的赛程。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已夺得我的心，不论是苦难，不论是迫害，不论是刀剑，没有什么能够使你与我们的爱相隔绝。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爱却能改变我这一个很难改变的人，唯有你能改变我。你尊重我，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改变？主耶稣，在这里的每一位，愿意听这讯息的每一位，听到的都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把我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所以你按照 你的旨意来塑造我，来改变我，来更新我，来炼净我，来磨练我，来教导我。主耶稣，求你不要放弃我，我知道你绝不放弃献给你的每一个馨香的活祭，这是你以我们所立的，你以我的盟约。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我非你莫属，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喜乐。求你牵着我的手与你快跑，进入你的内室里，见到你荣耀的面，领受你向我启示，你对我的命定，你对我的呼召，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你要我停手的我就停手，你要我动的不论我想不想动我就要动，你要我跨出的步伐我就立刻跨出这第一步，你必会带着我每一步来跟随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光，你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知晓了，让我们也在明白中，在你的圣神内喜乐的回应你的呼召。主耶稣，蒙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你会选到你跟前来的你要选的人，求你选我们，按照你的时间，不论什么时间你选我们，我们都向你举起自己的手，我在这里等候你的招选，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意愿，在你的时间选择我，召叫我。主耶稣，我愿意忠心的侍奉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蒙召获选，忠心的必要得胜。是的，主耶稣，你的计划是得胜的计划，你的手所更新的得胜者是你得胜的器皿，你必要让我们进入你的得胜里。主耶稣，谢谢你常召叫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每一天都活在得胜的喜乐里。得胜我们过去的无知，我有了新的知识，得胜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今天有了新的力量，得胜我不知道的肉性，今天我愿意致死而有了复活的生命，得胜我还有什么地方偷偷爱着世界我都不知晓，你显明了，你就赐我得胜，把它踩在脚下。谢谢你，你也光照我，仇敌做了什么我要抵挡他，他就逃跑，因为我先亲近你，按照你的话抵挡他，他必要逃跑。是你赐给我这得胜的生命，能够奉你的名捆绑魔鬼一切的作为，命令离开他就必定要离开，让我学习着用你在光中启示我的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天主，你是救主，你是我的天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斥责撒旦，撒旦就必逃跑，让被撒旦掳获的可怜的人都得到释放。主耶稣，我也恳切地祈求你保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是健康的，生活在你的爱内，平安喜乐的与你同行，求你治愈我们身体上 软弱的肢体，不论是什么病，感冒或严重的病，主耶稣，就求你现在治愈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有病的得到完完全全的治愈。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灵魂的病也得到治愈，让我们神魂的欠缺就得到你圣神的丰满，加添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肉身，都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更新，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我们是你得胜的军旅，要在你圣神的风中与你一同的翱翔，在你掌权的天地间，我们还要飞到至高处，飞到我们的天乡。主耶稣，我渴望，多么多么的渴望，能够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天国里，能够进入，能够看见，这是你的应许。由善而生的，才能够看见你的国，进入你的国。我们已经经由水和圣神重生，我们就能进入你的国度里。我们已经由善而重生，我们就能看见你的国。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天国天上的事，让我们对天上有了真知灼见。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实体，我们在这地上奉旨时，我们会更精准地往天上的命定，不错行你的旨意。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让我们依靠你，信靠你，被你准备，被你提到天上。主耶稣，让我们常常有被提到天上，令你被提的亲身的认识知道，好使我们能够更深的知道你的国是怎样的，你在世的教会也应当往那样的方向，让我们对你的天国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就有你天国的文化得胜这世俗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教会中传统却不是来自天国的偏差的文化。主耶稣，你打破这一切的框架，释放我们的自由，只要你把我们提到天上看见的实体，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你赐给我们领受你愿意给我们你的权柄，代表你，你赐下你的铁杖，让你的得胜者拿着你的铁杖管辖万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永远得胜为王。我们要进入你的得胜里，成为你爱的得胜者。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